弟兄姐妹平安。我曾经有好多年的时间就住在总统府后方的住宅区，我在那里租了一间很小很小很小的房间。那时我总爱开玩笑说，我住的可是新加坡的黄金地段，而且我还跟总统当邻居哦。你知道吗？新加坡的游区分为28区，对名流富豪来说，游区中的9、10、11是传统里最优质的黄金地段，是新加坡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央区域。这里云集了新加坡商业金融中心、高档公寓以及优质的别墅林立。那我们来看看9、10、11区还包含了哪里。我找了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River Valley 叫做里巴巴利，好像里巴巴利这样。那新加坡能够上榜的名校呢，大部分都在第10区，那里有李显龙总理的母校国家初级学院，还有南洋小学、南洋女子中学、新加坡女子中学、美美中学，还有华中等等都在那里。所以第10区可以说是教育的圣地。那家中有小孩要报考报名小一的，相信你们都有那种都经历过报名恐惧症吧。许多家长为了要争取进入心目中好的小学，还特意搬家到学校1公里以内。所以出了第10区，只要是好学校名校，它1公里以内都是黄金地段。去年底呢，政府宣布要在大南部滨水区新建低收入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的租赁组屋跟小型的组屋，确保黄金地段不会成为富有人的专利。我看到一篇相关的文章，有一句话我差点真的是爆笑。作者写道，你我他有机会跻身黄金地带做个假有钱人。我就想起多年前的我，那个假有钱人。其实不论你有钱没有钱，谁不想在黄金地段一个产业？谁不想在乌节路开间店擦亮你的品牌？还有谁不想进名校？今天呢，就让我这个没有读过名校、乌节路也很少逛的人，我要化身黄金地段的 property agent。 你好，我是天国房地产中介蔡思欣，让我来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大业主。这秘诀就在我们刚才读的10篇16篇，投靠他的人个个都是大地主。你不需要举破头进入名校，也不一定要有知名的品牌才能够立足。投靠神的人所拥有的是绝对稳妥的产业，而这产业就坐落在黄金地段，神量给你我的佳美之地。更妙的是，你会发现原来耶和华就是你的产业。那我来先跟你介绍这个天国房地产专案的背景。诗篇中有很多诗篇都是著名大卫的诗，我们单单看11到15篇就会发现都是大卫的诗，可是16篇它特别著名是大卫的金诗。那在诗篇的50到60篇也标示着是大卫的金诗。很可惜，我这个天国房地产中介也不清楚金诗是什么意思。金诗有可能是跟音乐相关的术语，也有可能是指内容美好，可以唱出上帝奥妙的诗。因为金诗大多数是是标示在大卫祈祷脱离险境的诗中。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它有遮盖的意思。在使徒行传中彼得跟保罗他也曾经引述诗篇16篇来宣讲基督的复活，因此这篇诗篇也称为弥赛亚诗。由此可见，这第16篇是相当具有含金量的诗篇。接下来我就告诉你要如何把握住这份天国的产业。首先，你要全然信靠主保守。诗人大卫是神所拣选的，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从他被拣选直到他成为王，就要一段很长的过程。 他被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追杀，过着流亡的日子。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神啊，求你继续保护我，正如你一直的保守一样。大卫深信神过去带他度过多少的危险，现在仍然继续的保守他，保护他。通常人在很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去投靠人，投靠说明了大卫对神全然的信任跟依赖。对大卫来说，神就是避难所，就是那个收容所。新加坡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天灾。在台湾的时候，每年都要经历台风。有一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到台东去旅行。那身为穷学生的我，又爱旅行，要如何达到用最少的钱玩最多地方的目标呢？我的做法就是我去投靠教会或者机构。其中一站我就遇上了台风，而那一天我正好去投靠的是服侍更生人的机构。更生人就是那些曾经犯法坐牢出来的人。我被安排在住在那个办公室一间很简陋的房间里面。风雨越来越大，让我越来越不安的是，我被告知那天夜里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以及一位弟兄。那个弟兄呢，一眼一看就知道是曾经混过黑道的弟兄。他长得很壮，然后他的手臂上都是漂亮的刺青。我并不是要歧视更生人，只是胆小的我就是怕得要命。我把桌子椅子还有我的行李全部挡在门口，然后我检查了那个门锁很多遍，看我有没有锁好。偏偏那个台风到台东的时候非常的猛，那个夜里砰砰砰的，就感觉到那个好像有木桶整个这样子串击那个我所在的那个建筑物。我很怕那个玻璃窗经不起风就裂掉。整个晚上那个救护车的警笛声一直在响一直在响。我好像在经历内忧外患。我卷在薄薄的被单里面，我不断的祷告，神啊，快点天亮吧，快点让台风过去，我快被吓破胆了。在那天之前，我真的天真的以为只要有住的地方就安全了。人所投靠的不一定带来保障，即使有一屋顶一屋瓦遮顶，内心还是没有平安。弟兄姐妹，什么是你投靠的？我用什么而不是用谁，是因为我们所投靠的不一定是一个对象。现今的社会，我们发现人越来越不可靠。前几天不是才有一个当红的韩国明星被爆料说他是一个双面人，以目前的那个暖男形象瞬间变为渣男。还有那个很著名而且看起来风度翩翩的钢琴王子，因为做了违反道德及法纪的事情而被捕吗？我们不要说那些远在天边的艺人名人，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让我们跌破眼镜的人。当人越来越不可靠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投靠我们的事业。我们努力的拼事业，我们有钱没钱都想办法要置产业，因为房价只会越来越高。去年尽管受 COVID 的影响，新加坡的私宅价格仍然上涨 2.28%， 而且持续的上涨。大家都想只要有间房子在手，日后卖了就可以赚几十倍甚至百倍的钱。那没有事业又没有钱买房产的年轻人投靠什么呢？他们投靠网络世界。虚拟世界比成年人的世界安全多了，不需要辛苦的工作，不用建立人际关系，失败了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复活，重新来过。就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两样，因为我们的心 不是真正的投靠神。诗人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首先说明他说话的对象就是神，接着他直接地宣告你和我的关系，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气唯独来自于你，唯独来自于你，单单从你而来，你是我的主，我就是你的仆人。在圣经时代，仆人是没有基本人权的，他只不过是属于主人的产业的一部分而已。而诗人的意思是，他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神要怎样用他的生命就怎么用，神可以随意的使用他的生命，但他绝不随意行事。大卫在逃命，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曾经有两次的机会把扫罗杀。有一天，扫罗率领3000个人一直追着大卫，大卫跟他的随从就躲在一个洞里面。就在这个时候，扫罗一个人进入洞里面去办大事。洞里洞外一片安静，使扫罗放松了戒心。可是在洞里面的人清清楚楚看得到扫罗的一举一动，扫罗对他自己的危险处境完全不知道。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跟随的人兴奋莫名，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只要大卫一枪过去，就结束了他们长久以来的逃亡生活。可是大卫尊扫罗为神的仆人的受膏者，他不杀扫罗，他只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还有一次，大卫潜入扫罗安营的地方，大卫的跟随者亚比塞自信的认为只需要一枪一箭就可以结束扫罗的生命，可是大卫坚持他不伸手杀害神所高立的扫罗，他只拿走了扫罗的水瓶跟枪。大卫投靠神，他的言语行为都在宣告神是他生命的主，即使在旁人看来，只要杀了扫罗，什么麻烦都没有了。然而大卫他坚持尊耶和华为圣，神没有让他这样做，他即使冒着被追随者唾弃的风险，他也不敢乱来。他深信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跟在神里面的好处相比。想想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口称上帝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跟我们的口同步？仆人的生命是属乎神的，由神任意使用，可是身为仆人的我们是不是一个意见很多的仆人？主啊，我很乐意守主日，只是最近工作很多，礼拜天早上也要工作，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上 YouTube 看崇拜录影补回给你哈。主啊，这个我希望我的小孩在学业上荣耀你的名，你就让我的小孩进来福士小学或者进南洋小学也可以哈。主啊，这个月的11奉献我先拿来缴房贷，下个月再补还给你哈。试想想，我们是不是先求自己的好处，胜于遵行神的旨意？原本应当让神随意使用的我们，更希望的是神随我们的意，任我们用。但我相信，我们身边也有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就像大卫那样，坚持照着主的心意去做主的，不随从世俗的做法。我们常常听到有基督徒的店家，他们坚持不在人潮最多的礼拜天开业，就为了要守主日。我们当中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弟兄，记者的工作应该是24小时 on call 的，可是31年来他没有错过守主日。他告诉他的上司，如果礼拜天要派给他工作，他就得辞职了。这份工作是他非常热爱的工作，他宁愿失去这份工作，他也要尊主为大。凡投靠主耶和华的人， 称耶和华为主的人，都在学习爱主所喜爱的，厌恶主所厌恶的。再看第三、第四节，就好像一个黑白分明、尖锐对比的图案，把诗人的内心世界活化的清楚、具体的凸出来。前者描述诗人他喜爱快乐的情绪，后者则表明他厌恶唾弃的态度。世上的圣民是生活在地上的虔诚人、敬虔人。敬虔人是圣民，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在出埃及记19:5-6，耶和华从西乃山上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圣洁、圣民是神圣洁国度里面的子民，是被神所拣选的，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圣民他聆听神的话，并且向世人见证神是如何带领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记者弟兄，他虽然热爱他的工作，但他更爱他的上帝，没有让工作成为他的偶像，他将自己分别为圣，以至于连他的工作都有神圣的光芒。诗人说，他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是尊贵荣美的人。这使我想到 VIP。 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一个贵妇，她真的是一个贵妇，因为她是一个某个百货公司的 VIP， 所以有一次她约我就在那间百货公司的贵宾室见面。我去到那里，心里想，天哪，这到底是要缴多少会员费才能够成为那里的 VIP？ 我那天穿得非常的平民 T 恤牛仔裤就这样子去了，我真觉得自己跟那里的氛围格格不入。还好呢，我还是一个算是有自信心的人，我没有因此贬低自我形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 VIP，是又尊贵又荣美的，我们不需要缴高额的会员费，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会员费，这个会费就在十字架上。世人以成为某个社团、某个百货公司的 VIP 为荣，我们却要喜爱并且惊夸我们是神国里面的 VIP。神对世人、对神和敬虔之人的爱，与他对不敬虔之人的态度是恰恰相反的。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与异教徒借着献祭的而热心，将自己献给他们的神明，但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他们，他们的结果是愁苦必定加多。今天凡是在我们心里占据应属于神位置的地方，都可以称为 那些是别神，自我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是。提摩太后书说到末日的情况，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背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恶言重伤、不能自律、蛮横、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骄傲自大、爱享乐过于爱上帝。这不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指着信徒所说的。如果现在发一个问卷给大家，问卷里面的选项就是这一些，有多少是切中你目前的状况？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愁苦的时候，或许就是时候再次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以别神代替了真神的地位？我们是不是成了诗人所厌恶的那种人？我一开始说，投靠神的人拥有绝对稳妥的产业，而这产业是坐落在黄金地段。 弟兄姐妹，你有想过神量给你的环境地段在哪里吗？是你现在的工作吗？是你现在服侍的人群吗？是你所住的社区吗？我们来看看诗人的环境地段在哪里。碑指按犹太人的意思，一般是指神给个人所安排的命运。碑中的粪是主人给人可预备的东西，粪与碑都是隐喻神的供应。按旧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按支派来分地，只有利未人没有得到土地。不过神却应许亚伦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因此祭司并不需要花精神时间在土地的事上，他们可以专心的侍奉耶和华，仰望神的份，接受他的供应。其实不止祭司，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都在操练完全的信靠神，深信神必按时按所需要的供应。因为在中东地区跟埃及地很不同，埃及地很少下雨，必须从尼罗河用渠道引水来灌溉，那中东地是很少用渠道来灌溉的，蓄水池塘也很少，作物所需要的水呢，就要靠当季的雨水直接的供应。而神说，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弟兄姐妹，你是否在等待中？你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答案。或许你在寻寻觅觅，你想找一个可以发挥你才能工作的地方，你想找一个可以跟你建立美满家庭的人，你想知道到底要如何教导你那叛逆期的孩子，他们才肯听话。你想知道到底到了你这个年龄，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都有不同的等待，而我们目前共同的等待，我们是等疫情快快的过去。稳定疫情阶段延长了多一个月，我们需要继续的等待防疫措施松绑的日子。这一年多来，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所爱的人，有的人失去生命。经诗诗篇十六篇写作的背景是大卫被追杀，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他失去一切的日子里面，在等待不知什么时候给结束逃亡的日子，在看不到前景的日子里面，大卫全然信靠神必保守，他必按时供应。大卫不照着自己的欲望来行事，欲望使人的心像海中的波浪，会起伏不定。大卫是照着上帝的法则和恩典，凭着信心前行，他就经历到上帝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诗人大卫单单从主的产业，他单单期待从主而来的产业，这个跟其他民族不只忠于一的观念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满足于神所赐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也为此献上感恩。他以图像式来形容，他来解明他这个属灵的产业。他的产业的疆界就坐落在肥沃充满水源有好收成的地方，他所承受的绝对不会是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地。诗人大卫进一步描绘他对这份产业的看法，佳美之地并非只是单单指一个福地，在这里更深一层的意味就是神他自己。诗人感到跟神同在，这个就是最好最美好的属灵经验。诗人的产业就是神自己，诗人与神同在的地方就是诗人的黄金地段。这份产业不受金融风暴，不受房地产泡沫以及任何的天灾人祸而贬值， 因为这一份的产业是神亲自的守护，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两节的经文可以说是当年支持我读道硕的经文。那时候我教牧辅导硕毕业，我思考着是否继续读道硕。一个单身姐妹已经3年没有收入，年纪也不轻了，如果再读3年，毕业了还要从小传道做起。我那些在社会上的朋友，他们老早已经是经理级的人马，他们买车买房子，每年计划着要去哪里旅行。我这个仿佛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要去玩还要投靠教会投靠机构，然后遇到自己下自己的事情。当时是这两节的经文给了我勇敢走下去的力量。我对自己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不动产，我岂会一无所有？因此我要学向诗人欢喜颂赞神庇护。诗人用赞美来回应，他进一步支持以神为中心的焦点。在生命的情境中，诗人不轻易受到崇拜偶像的人打动，因为他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爱神并且为他而活。他白天可以说是神在指教他，帮助他过睿智有智慧的生活，那夜间神警戒他，乃是借着他内心的默想。在夜间有两种意思，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指时间上跟白日相对的黑夜，另外一方面则是指环境跟心境上的黑暗，寓意着面对困难就好像漆黑的夜晚。诗人深信神时刻的带领，尽管处在黑夜黑暗的夜里，神也没有打盹，他照样引领前方的道路。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洗礼，这个刚刚洗礼的朋友在组里面就算一个属灵的婴孩。那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跟这个洗礼的姐妹说，我告诉你一个祷告蒙应允的秘诀，你要趁着现在刚刚洗礼还是婴儿的阶段，你要努力的跟神求，神特别爱这个时候的你。然后他转过来跟我说，你一定不知道这个秘诀吧。我听了3条线冒出来。确实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生命经历重生的喜乐，罪得神赦免，甚至有时候我们祈求重病得医治，很多很多神迹其实好像一直在发生，每天读神的话也都很有领受。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哦，神好爱我，我好爱神。可是走过婴儿阶段之后，我们发现当初的喜乐渐渐成为过去，与神亲近的日子好像越来越疏离，心灵好像进入了黑夜。不论是面对环境中如同黑夜的困境，还是心灵的黑夜当中的害怕、孤单、彷徨，让人不禁发出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要如何走过这样的黑夜？诗人的秘诀就是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这并不是说把十字架供奉在你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如同供奉偶像一样，也不是说在你的胸前带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这是要表明诗人的心智以神为首位，他常常记起神，想到他的训言。有一首诗歌是的歌词是，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当你的世界在前头，十字架在背后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会越来越昏暗。诗人凡事都想到神，以神为首位，他还说神在他的右边。神在他的右边这个画面是非常有激励性跟安慰人心的。通常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右手拿着兵器，左手拿着盾牌，站在王的右边，是一个享有特权护卫的他的人，护卫神的人。而神将这样的人放置在右边是信任的表示，所以也代表着尊荣。 耶和华如果站在某个人的右边，就是向他提供盾牌的保护。你能够想象吗？神在你的右边，你一遇到危险，立刻有盾牌伸过来替你挡着。王信任护卫他的人，你不相信护卫你的神吗？如果你不相信，你就错失了诗人因为相信神而得的喜乐。第九、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诗人喜乐的双重理由。首先，他的神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神，他投靠神，寻求保护。再来，神已经恩待了他，他已经以神为存在的理由寻求神，而且神没有让他失望。诗篇这篇诗人这篇诗篇的结论是以为此来做开始。这个为此为他的信靠引入了额外的理由。诗人充满了在主里面的喜乐，在生命方面神赐给他安全稳妥，在死亡方面神赐给他保护。在旧约，阴间的观念等于死亡，阴间指死人去的地方，所属的地方。这不一定如我们中文的地狱一样，地狱我们可能包含了惩罚的意思。这里不是说诗人他不会死，而是他知道他所投靠的神必不容他所爱的人永远遭受疏离。诗人深信他跟神的关系不会随着死亡而告终。这个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看待死亡最大的不同。非基督徒看待死亡就是什么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来很多人都说那些离世的人是去当天使了，是吗？真的是去当天使了吗？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可以在神国度里面当一个圣洁的子民，为什么我只满足于当个天使呢？但愿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成为他人好像天使般的帮助者，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当他的子民，而不是服役的灵。我一开始说过，彼得跟保罗都曾经引述这诗篇十六篇来宣讲基督的复活，因此这一篇也称为弥赛亚诗。弥赛亚诗有末世的意义，这篇信息双重意义，对当时的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真理，神拯救的恩慈。人最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韩剧《鱿鱼游戏》，讲的就是陷入困境的参赛者，他们坚守赢得奖金的那种希望，这笔钱可以挽救他们的生活，而且大多数的人愿意为了追求胜利，为了自己存活下来而露出人性丑陋的一面，甚至直接的残忍的杀人。诗人却不一样，他的生命在面对威胁、面对死亡的诠释时，他找到神自己。诗人发现神能够从阴间把他救出来，神就是生命的避难所，他投靠神就蒙保护，因此他得着满足的喜乐。另外对主基督而言，这是一篇描述神使基督战胜死亡权势的诗歌，与阴间做平行的字，或者可以翻译做朽坏的那个基督，他走过死亡阴间，走过深渊坟墓，但是他的肉身没有朽坏。所以这两节表面上是大卫他说神丰富的供应，神使他过美善的生活，又有神的保护，死亡不能夺去他的生命，但是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预指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这些即使面对人生坎坷，面对死亡了，我们仍然能够笑脸以对。因为在今世里面，我们有神指引我们 并且与我们同走人生路。在永生里面，我们要与神面对面。反观没有神的人，即使有快乐却是短暂的，在地上的快乐有的时候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快乐之后是受尽痛苦煎熬，有的时候它只是苦中作乐，有的时候它是假象，对人欢笑被人愁。在第一节，大卫这个逃难者，他祈求神的保守，到后来他发现他竟然是有产业可以承受，而且这份产业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我常常也在想，到底神给我的产业是怎样的？我的黄金地段在哪里？恩泽堂是我神学院毕业之后第一个服事工厂，在这个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进入恩泽堂，更没有想过要加入长老会。可是很妙的是，上帝就把我带到这里，这个坐落在新加坡黄金地段的教会。很多人经过我们教会的时候会停下来拍照，因为我们教会的外观很漂亮，他们没有进来这里，他们不知道里面也很漂亮。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漂亮教堂的一份子，但是让我们引以为豪的绝对不是这个外在的事物。身为神国的子民，你是否确信你已经拥有了神这份不能动摇的产业？你是否知道即使在黑夜中你也可以不用惧怕？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神已应许赐给我们永生的福乐，是我们在今生就可以预先尝到的。因为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人。可是很多信徒比保罗所说的可怜人更可怜，因为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手上已经握有黄金地段的地契，他们仍然每天汲汲营营，神只是他们礼拜天的神。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主。所有神喜悦的不喜悦的，你如果知道就要快点去做，或者快快的停止，不要拖延。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愿你我都活出尊贵，而不是活得像我们在贫民窟。另外，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几位的新朋友，有的还没有信主，我想对你们说，神国度的美好，不论我这个天国房地产中介怎样跟你形容，都是很有限的。就好像你站在教会外面，你不知道教会里面这么漂亮，你需要你亲身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需要做的就是快快的到神的面前去投靠他。不论你现在有什么的重担，快快的到神面前去。恩泽堂欢迎你再回来，愿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找到属于你的黄金地段。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察觉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主，我们既蒙你拣选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愿意在我们所在的工作环境、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学校分别为圣。我们更愿我们的家庭是真真正正尊耶和华为我们一家之主的。求主赐我们力量去拒绝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事，是我们耐心去持守你要我们做的事。前面的道路，主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必不惧怕。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